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说了一些话是我们人听了不舒服的，像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这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特别是我们长辈的，觉得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圣经是不是要我们不要孝敬父母？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告诉我说，我来自要你们人与人彼此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好像争来争去。然后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是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是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跟价值观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改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有一个误解，耶稣说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并没有说不要爱父母，而是说不要过于爱我。什么叫做过于爱我？爱儿女的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过于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简单来说，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或者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这里耶稣在讲问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到底你的主是谁？到底你生命的主宰是谁？谁是你的主？这个是主要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的主不是上帝，我们的主可能是父母，我们的主可能是儿女。那是父母是主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好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不是很听父母的话，但是我们都是孝子，我们说听儿女的话，儿女要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儿女礼拜天早上不要起床我们就不做礼拜，有没有？所以耶稣讲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实在不是说神不要我们爱父母。那不然他为什么在十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里面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想它深一层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如果主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就能够爱儿女，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就能够爱父母，这样的话我们的本末就不会倒置。那我们如果是爱儿女，我们不一定会爱上帝，因为儿女会霸占我们的心，儿女会霸占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爱父母过于爱主的，也是父母的事情会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霸占。这个是，所以这些话呢，我们听起来不容易领受，也不容易接受。那使人纷争也是，儿子与父亲相争，父亲与儿子相争。那这样的事有没有呢？是有的，因为当我们一个人跟耶稣基督产生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不一样。那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我们就发生矛盾。那今天我们看的两段圣经就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节跟21节，然后在31节到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节到21节，第三章20节21节，我们找到还是请大家一起念。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都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没有，耶稣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家人之间所发生的两个光景跟两个或者说两个情况。第一个我们看到第20节跟21节，我们看到耶稣工作的忙碌引起家人的批评。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亲属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那这里也讲到耶稣工作非常的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也这个家里面的人觉得他有不大对劲，发疯了。然后像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信主的经验，我们对主的热忱会引起家人的反感，特别是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那有的时候就连我们信主的家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说你发疯了，甚至有人说你迷信了。我自己在信主的初期，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感受上帝的呼召，就想要去做传道人，读神学。然后跟我父亲讲的时候，我父亲也差不多用这种的话语来跟我讲。他说，我们家里面八辈子没有人信耶稣，你怎么会去做传道人？这是他不能够想象到，所以他说不行，他极力的反对。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那个晚上被我的父母痛骂一顿，我最后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掉眼泪流泪，因为父母还是在上，还是有权来限制来管理我们做儿女的动向与生活。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到他的认同。不过感谢主，后来因为神的工作，他就后来就准许我去念神学，但是给我一个条件，说你可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跟我要钱。啊，那时我还是高中的学生，我也没有在韩国也没有机会打工，所以我根本没有钱。那我想我父亲说，我不给你钱的话，你怎么能够去读书？但是感谢神，他没有给我钱。我跟他说，我不要钱，我只要你的许可，他准许我就行。啊，神就是这样奇妙的带领，让我能够没有因为父母不供养我而能够继续的走这条道路，数十年如一日，神这样的丰富的供应。但是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跟这个不信的家人即刻产生一个价值观的不同。 那为什么耶稣的亲属啊，或者说耶稣做这个英文说是 his family， 所以可能是他的家里面的，也可能是他的亲属。不过后面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兄弟母亲在外面，可能是两批人。所以中文圣经翻译的亲属可能是他的亲戚朋友。那对耶稣这一种的热诚的热心的来服侍上帝有一种异议，有一种批评。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耶稣是癫狂呢？为什么觉得耶稣是疯狂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因为一般人呢，对我们的生活有三种，就是三种的东西呢，会霸占我们的这个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有安全感。那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木匠，虽然木匠在当时不是一个很这个赚钱的工作，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养生的技巧。那在犹太人的这个家族里面，每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要学一个技术啊。中国人说腰缠万贯不如搏击在身，他每一个小孩呢，都男孩子都要学一个技术，就是用手的。所以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所以耶稣呢就也学了木匠的工作。那保罗是小的时候他是学织帐篷，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要带子传道，因为保罗是带子传道。那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个说法，因为保罗不是带子传道，也保罗从来没有带子传道过。怎么说呢？保罗是有执过帐篷，因为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教会不供应他，然后又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他就跟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是同业同行，就都会织帐篷。那么他们两个人是以帐篷为业。但是大家知道保罗是什么呢？保罗在13卷的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卷都说奉召做使徒，或者奉召做基督耶稣的仆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介绍自己说我保罗是织帐篷的，我保罗是一边传福音一边打工的，没有。不过是说他因为从小长大就有这个技巧啊。犹太人就是说，你长大是说，如果那保罗本身是法利赛人，是一个学者，是要做拉比的，不是要织帐篷的。但神呼召他以后，他去做传道。那是因为他传道的时候，教会没有，哥林多教会对他有意见，不给他供应，说你不供应我，我就自己织帐篷养生。但是跟今天人所谓的带子传道完全不一样。那主耶稣基督也不是带子传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写在这个磐石里面的一篇文章。现在有些人主张说，我们传道人呢要一边去打工一边做牧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心的事情。神呼召一些人要他全时间全职去传道，那教会的责任是要供应这些人。那主耶稣基督放下他做木匠的工作，然后去全时间去传道人去传道。所以他的亲属可能觉得，你看他做工做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又放下这么自己好的养生的权利啊，赚钱的机会来做传道人，是不是有一点脑筋不对劲？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说，那些有才干的有学问的啊，为什么要做传道人？传道人应该是那些没有用的人。以前在台湾就是那考不起大学去读神学。但是这种的观念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已经改变了。 已经不再是这个样子。那些真正有才干、有学问啊，被交给神使用的人，大有人在。那就说到说，到底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其实我觉得今天最有安全感的工作就是传道。今天在北美、在台湾、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就光讲华人教会来说，缺乏传道人，缺得一塌糊涂。我常常收到很多的信，我有一个 file， 里面都是各教会聘请牧师的信，要我介绍传道人。传道不会失业的。我蒙俊教会有一个广告，不是广告，一个代祷事项，说有30多个弟兄姐妹，还是有一个公司吧，有30多个人被 lay off， 但是今天传道很少被 lay off， 除非你乱搞，你不好干的话又被 lay off， 被赶走。但是你好好的去传道是最有安全感的。我不是说要大家都去做传道人，但是如果是说你的儿女要做传道人，你要鼓励他，因为这个是最可靠的。我不是说要赚钱，最可靠的就是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刚刚说我出来读神学的时候，我的父母是以为他可以阻止我，因为他没有理由，除了说不赞成信耶稣、不赞成做传道以外，没有别的理由说你不可以去读神学。读神学也是读书，我父亲是很主张读书的人，但是读神学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如果我不给你钱的话，你大概没办法。但是1962年到现在就快40年，神就是这样，信实可靠。所以你的安全感在哪里？耶稣不需要做木匠来有收入来过日子。虽然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时候他也受寒挨饿，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但是这些都是生命的经历，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认识上帝。所以人会跟我们产生矛盾，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会家人父亲跟儿子相争，儿子会跟父亲相争等等，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产生一个价值观的不同。那这些他的亲属说耶稣可能是发疯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知道耶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讲求这个那嫁人的时候讲门当户对，对不对？那做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呢，要交同流同样的人，你是跟什么样的做朋友。那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也是非常注意说，你交的朋友是什么样，你交什么朋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的朋友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那耶稣呢，也交了一些朋友，那耶稣所交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不是社会名流，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不是做官的，他所拣选的一些朋友是渔夫，是税吏，是罪人。所以他是罪人跟税吏的朋友，那这些亲人会感觉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呢？所以他们就说他发疯了，说他癫狂。那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今天是要与罪人跟税吏为伍， 我在年轻的时候传道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认为是错误，就是说我不大踩那些有钱的人，如果我知道他很有钱的时候，我就特意不去跟他来往，免得他以为我巴结他。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也不对，耶稣是一视同仁，有钱的也好，没有钱的也好，但是耶稣更是愿意跟那些被社会所唾弃的人，所以他不在乎人对他怎么评语。我们知道人言可畏，人讲一句话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身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位，会影响我们的做人。但是人怎么说我们不重要，神怎么说我们才重要。所以耶稣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工作里面，他跟整个的社会是唱反调，因为他的价值观跟一般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是根据什么？我们不是根据人怎么样看我们，我们不是只是想跻身于名流之中，我们更是要进到下层的社会里面，因为那里有更多需要的人。耶稣忙碌的工作引起家人的批评，因为他所看重的跟家里面的人所看重的、亲友所看重的不一样。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家人是没有给他们特权。我们中国人是很会讲这个特权的，有所谓的走后门，有特别的关系，我们做事就比较方便。但是耶稣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特权。他说当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跟兄弟在外面要去打发去叫他找他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特权。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我们自己的人、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样，我们跟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用另外的一种标准。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当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你们觉得耶稣是六亲不认？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如果你当时是在那里是耶稣的母亲，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想？谁是我的母亲？好像是儿子不认识母亲。那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是把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给我们提升。耶稣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私人的家庭，耶稣给我们看的是一个更广面的家庭。35节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超脱这个骨肉的捆绑、家人的捆绑？如果我们不能够超脱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发挥基督精神。那基督精神不是说不顾家人，而是超越顾家人的地步。 而能够更顾到在主里面的其他人。那什么是在基督里的一家人？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弟兄、姐妹和母亲。啊，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的旨意是一个最高的标准，神的旨意是一个准绳。那在神的旨意下面，我们来成为一个亲属的关系。那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有相同的经验。我们有相同的经验的人会走在一起。啊，神给我有一些机会到一些地方去，我就感觉这个在基督里面有相同的经验，给我有家人的感觉。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信主以后就去做传道人，就进到神学院里面，跟教会的接触不是很多。1965年我去台湾布道的时候，所面对的、所遇见的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但是很奇怪的说，当我们去到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是神学生，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们又是基督徒。当这两组人见面，一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一见如故，就好像是一家人。我们的言语很相通，我们讲一样的话，讲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经验和感受。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碰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要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接纳。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有一种热忱，有一种关怀。我们去一些的教会，我以前有讲过，去一些的教会，有的教会比较冷淡，好像是不知道你是客人，有的教会对我们特别热忱。然后我们一讲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有一种心灵的默契，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就变成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相同的兴趣，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会在一起，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在一起，喜欢打乒乓球的人会在一起，喜欢会打羽毛球的人会在一起，喜欢赌钱的人也会在一起。同样的兴趣会把一些人拉在一起，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很亲热。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兴趣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兴趣应该是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兴趣，认识耶稣、追求耶稣应该是我们的兴趣。啊，这一点我觉得在一些的教会里面比较缺乏。很多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谈什么？我以前在匹兹堡有一个弟兄，大概张凯长老认识他。那这个弟兄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都分享他今天读经的心得。每一次 every time 他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不管是个人的时候跟我谈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聚会里面的时候， 他总是分享他怎么样读神的话，那神的话怎么样帮助他。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三十年，他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今天读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跟我分享这一节圣经，我今天还记得，因为他用英文讲，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这个 law 这个字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声音，我印象很深。相同，你当他跟你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分享基督的经验的时候，他所领受的，你会感觉好像他的话再出同样的话你知道，但是当他再讲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感受的时候，你的心就得到滋润，你就跟他非常的接近。但是我们一般人见面的时候大概都不讲这些，讲什么？有时候讲车子，就是讲车子的话，就有很多人有车子的经验也好，但是车子并不真正的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成为一家人，我们需要有同样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就是分享基督，也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啊。我们在很多的家里面都挂一个牌子说，基督是我家之主。那如果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话，那每一个人都向着这位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这个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同样的目，同样的方向，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所顺服的，我们所侍奉的，乃是同一位主。就好像说，我有同一位父亲的话，我们就是儿女，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有同样的一位主，我们也因此是一位一个家庭。那在基督里，我们也有同样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可以把我们带在一起，亲同手足。这个目标不是纷争，不是讲说教会的体制是什么，是长老智慧，是会众智慧，还是主教智慧，这些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样守圣餐？是一个礼拜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还是三个月一次？这些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领人归主，领人归主。我们国语堂，我记得不错的话，从1992年到现在2001年，快十年，我们的人数还是停留在220到250这个中间，可以说十年没有成长。你们可以怪我，但是我也可以怪你。为什么？你怪我是我领导无方，所以教会不长，可以。他说我也可以怪你，怪你是说你十年有没有带一个人进去？如果十年每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我们的人数应该加倍，对不对？我们也要你一年带一个，十年带一个，现在应该加倍。所以我们怎么样会变成一家人？ 我们要有同样的目标，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遵行他的大使命。我最近在想我们教会成长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不是怪你，不是怪我，是因为我们地方不够，场地不够，停车不够，没有礼拜堂还没有盖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等到礼拜堂盖起来才去传福音，已经来不及了，太慢了。我们现在就去撒种的时候，当我们有够用的地方，那些种子都成熟了。因为大使命是神给我们的吩咐，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许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这样祷告说，在这一年结束之前，上帝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冲破300大关，那就是50几个人，40几个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努力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当弟兄姐妹一家人关心其他的人，关心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奇妙工作。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有基督做我们的主，让我们向心力归在他的身上，然后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一家就是蒙神祝福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你自己的旨意。主，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面对着家人的敌对、反对、不谅解，但是当我们真正愿意遵行你的旨意，走在你的路上，主啊，你改变人心，不光是使我们领受恩惠，你也照着你的应许，使我们信主的人家人也蒙拯救，也蒙恩典。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跟目标，愿意万人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救恩，成为你家里面的人。主，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也将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为你多结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